姐妹们，主日平安。提醒大家，崇拜是敬拜神的神圣时刻，请大家不要使用手机，请将你的手机调成静音或关机状态。我们的崇拜是到最后的默祷的，颂荣默祷才结束，所以也请大家可以从头到尾都可以存一颗敬畏神的心。那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9:42-50，大家请起立。请，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摔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我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在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言，彼此和睦。请大家保持站立，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恭敬地站立在你的面前，来一同领受你的圣言。愿你赐福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时间，让讲的和听的都同蒙造就。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下面我们有请肖牧师证道，证道题目是小圈子的问题。
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首先要代表教会向所有的来宾朋友们，表示欢迎之意。知道最近也是毕业的季节，有不少家长会来到我们当中参加儿女的毕业典礼，在这边也恭喜大家你们的孩子在美国完成了学业，要进入他们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在这边也是非常愿意主的爱还有他的恩典与真理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今天也是母亲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要为着在座的每一位母亲向神献上感恩。我们知道只有妈妈才是那个可以辛苦怀胎乳养孩子一点一天一天长大的那一位。我今天早上在来教会的这个车上问孩子们有没有什么妈妈的歌可以唱，他们想到蛮多，有一些是在教会当中学的，我要爱我妈妈，我要爱我妈妈，然后还有一些是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的，母亲像月亮一样。那我就想着，那有没有唱爸爸的顿时一片哑然无声。对啊，好像爸爸妈妈让我想到就是好像哥哥爸爸去打仗了，派他们出去打仗。对，那个诗篇里面也有讲到，当诗人想到神是怎么样覆庇我们、保护我们、保守我们的，他追想到最开始那个，就连他在生命在母腹、生命开始形成的地方，就是妈妈的那个肚子里面，那他可以为此来向神献上感恩。所以妈妈的肚子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个地方，是神开始孕育一个生命的所在。那个地方从那个时候开始，也就可以见证到神他创造就赐给生命气息这样的一个奇妙作为的地方。所以妈妈的肚子和母腹常常在诗篇里面也看得到。爸爸的肚子好像就没有那么厉害这个肚子。就连我以前在念书的那个学校，还有母亲节的合唱比赛。对，那父亲节的时候，大家都去放假，都去玩了，没有人为父亲做什么。那希望这个今天母亲节，所有的妈妈们能够享受到一个非常温馨、非常感恩的时间。那弟兄们呢，我们可以给妈妈、给太太最好的礼物，就是带着儿女们一起来为着她向神感恩。这是箴言里面31:28-31的才德妇人，大家都很熟的经文，我来念，讲到他们这个妈妈。 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愿在座的母亲们能够得着这样子的称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今天又是一个能够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歌唱，献上我们最好的，也当你所配得的一切荣耀赞美归给你的时刻。为着一切我们所得的向你献上感恩，也是为着在座的母亲们献上我们的祈祷。愿主赐福给我们所有的妈妈们，让他们能够因着他们平常默默所付出所摆上的，能够从家庭当中，更是从天父那边亲自得着您的赏赐，也借着他们的付出能够更加体会到神你的慈爱，你的恩典，以及你的怜悯与牺牲。我们接着也是要来领受你的话语，谢谢主你亲自赏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愿主那个长存的道能够一点一点的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能够帮助我们行出你的话，活出你的样式。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从2018年的1月份开始就开始讲了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开始讲，讲到现在是9章最后的一个部分。那我预计我的计划是在今年年底可以把马可福音讲完。今天我们要看的是9章33到50节。那这段经文呢，讲到了耶稣跟他的同行的这群门徒们来到了加百农。加百农是在加利利海岸西岸附近的一座城，那么也是耶稣他早期事工经常出入的地方。一般认为呢，彼得、安德烈啦这对兄弟和约翰、雅各就是这个城里面的人。马可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就讲到，当耶稣在附近的海边呼召他们之后，那么就来到了加百农这个城里面，在那边的一个会堂里，耶稣赶鬼，让人亲眼看到他的权柄。然后还有一次就在第二章也讲到那个有一个被4个人抬着拆了屋顶降到耶稣面前求耶稣医治的那位瘫子，这个事情也是发生在加百农。那么到了今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描述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接近耶稣在地上事工的一个尾声了。门徒已经追随了耶稣，跟随了耶稣有2-3年的时间。那在这段期间当中呢，他们已经陆陆续续听过了很多很多耶稣口中的教导，也看到用他们眼睛见证到许许多多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甚至在这个当中门徒自己也都曾经被耶稣打发出去，差派出去到各城各乡，奉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出去传道医病还有赶鬼。那这一次回到了加百农，门徒在这个之前呢，我们记得之前的经文他已经讲到说，门徒已经认出来说耶稣是基督了，而且也不止一次的听到耶稣他亲口说他要被人交在官长手中受害受死，然后还会3天后复活。那么同时呢，在之前的经文也提到有3个人，就是彼得、雅各、约翰，他们在山上跟耶稣一同登山，看见了耶稣那个变相彰显出来父的荣光。那么下山之后还有发生一件这个门徒一时之间没有办法把这个污鬼赶出去的这样的一个插曲。那今天这段经文我们要看到是就是在这个他们非常熟悉的加百农，然后来在一个屋子里面很像平时当中生活的一段小场景这样子。那么我将这段经文呢分为了3个部分，也就是按照我们的大纲我们要一起一段一段的来看， 一开始我们要看到的是他们因着在这个来到加百农的路上发生了一些争执，彼此争论谁比较大。然后呢，又记载了一段约翰提到一个关于他去禁止个人奉主的名去赶鬼的这段事情。然后最后是耶稣用了一段非常严肃讲到要这个砍断手砍断脚把眼睛挖掉，就非常残酷的一个比喻，讲到门徒应当要注意如何从自己开始省察检讨，避免影响了别人对主的信心这一段的教导。虽然在这当中没有提到什么特别深奥的这个神学道理，但是呢，对于基督徒整个群体，无论是在教会的生活也好，或是在团契当中，其实都是非常实际，而且是非常我们基本上都遇到过也时常发生的这个情况。那么我特别就用这个小圈子的问题为题目，想要借着这样的方式呢 来提醒弟兄姐妹，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要注意到有没有我们就是跟这个当时在这个小圈圈之内的这个门徒一样遭遇到类似的问题。那么借着耶稣的教导还有他的榜样，我们整理出一些原则。我们要看到的经文从九章三十三节开始，他们来到了加百农，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争论的是什么？门徒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那么讲到这个争论谁为大，其实是强调他们彼此在想要当到那个最大的，那个是一个最高级最大的那位。为什么要有这样子的争论呢？我模拟了一个状况剧，就是彼得这个时候等大家都坐好了，然后他就在路上的时候在那边讲，聊着聊着他就说出话来，他说，哎，各位兄弟啊，你记不记得我们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时候啊，当时耶稣问我们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你们只是讲把当地人讲说耶稣是施浸的约翰啦，耶稣是以利亚或是先知当中其中那位的时候，是谁先认出耶稣是基督的？还记得耶稣后来怎么样吩咐我的吗？教会是怎样建立的？天国的钥匙在谁的手上？所以说各位，退我后边去，这个最大的位置非我莫属。这个时候雅各约翰也有话要说，彼得啊，你还好意思叫我们退你后边去吗？难道你忘了就在那个时候耶稣是怎么跟你说的吗？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撒旦，退我俩后边去吧，最大的位置让我们来坐。然后在这兄弟当中雅各还继续要问约翰，那天和耶稣还有彼得我们三个一起这个到山上去的时候，他们一时精神不济打盹，后来都睡着，你记得是谁先把你摇醒的吗？要不然你们怎么有机会看到耶稣和摩西和以利亚在山上变相的那个情况？那照理说最大位的应该是要让那个最机警的人，你从小就被妈妈说你喜欢赖床，来来来，让我先坐上这个大位，等我握有大权的时候呢，到时候我们再好好商量，好好给你安排安排。那这听起来很幼稚吗？这样的一对话会不会从门徒口中讲的呢？当然我是用很夸张的手法来描述他们彼此之间争论谁为大的这个对话。假如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真的很替他们感到羞愧，很不好意思。他们几个门徒都各自有可能各自的原因，各自的理由，他们的立场跟他们的坚持，不然不会引起这样子的争论。只是很有意思的是，当耶稣问他们在路上你们是在议论些什么的时候，他们竟然都默不作声。你可以想象他们从原本那个争论不休的甚至面红耳赤的画面，到忽然默不作声之间的反差有多大。我们有没有什么时候 会因为哪些原因和同工们之间争得面红耳赤，那么事后想起来，其实还是为一些不值得一提、鸡毛蒜皮的小事、很幼稚的事情在那边争论。那真的耶稣来到我们当中问我们的时候，我们还真的一字都不敢跟他提起，是因为我们想要取得某些事情的裁量权、说话权或是决定权，是不是因为我们想要让人家看到我们自己所看见的那个，而超过于耶稣想要我们追求的目的？虽然我们不敢明目张胆的要公然站在那个 最高的位置之上，但是我们其实内心很想要得到，还是那个最高的位置上面可以说的话，才可以做的事，才可以得到的那样的尊重。那是什么情况最容易让这类的事情发生呢？是不是因为自己拥有一些特别的经历、特别的恩赐、特别的经验，让自己想要与众不同？是什么样的场合最容易让这类的事情发生呢？是不是那个就跟你最熟悉的地方和自己最熟悉的那个小圈子里面的那些人？是不是在大家都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去处理要去做的时候，门徒 在一边走路的时候，他们起了这样的争执？那最好是连耶稣都不在，他都不知道的时候，稍微一不注意的时候，那这些事情就要发生。当耶稣他所说的、他曾经做过的、当耶稣的榜样还有耶稣应当有的地位，在这一群圈内人士被他们给忽略、被他们给遗忘的时候，还有当我们的心思意念和主耶稣的教导不一致，没有办法同归于一的时候，那这些事情肯定要发生。还记得在前面的经文，耶稣才讲到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被杀害，并且三日后复活。当时门徒不明白这句话，还不敢问他。他们应该搞明白的不去问，反倒引起了一些不应该有的争论。这是我们看到这群门徒的模样。而面对这群跟随他的门徒，耶稣坐下，叫十二门徒来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这个门徒原本在互相争闹谁才是最大的，但是耶稣告诉他们，必须用众人当中做首先的和幕后的这样的比较，来教导门徒，调整他们的心态。可见耶稣并没有否定在一个团体当中需要有一定的秩序，需要有能够愿意出来做事的人，但是同时这样的一个人，他的心态必须是他愿意成为那个最小的、最幕后的那个，这样的心态。那耶稣用用人来告诉我们他的意思。那么用人其实就是专门替人 办事、跑腿的，好，这样专门要执行主人命令的、完成他的目标的。新约当中有很多的执事，保罗说自己是新约的执事、福音的执事，用的就是同样一个字，用人。主耶稣所看重是那些肯做事的人，但是同时这个做事的人，他的心态绝对不是要成为那个首先的，坐在那个最高位置，被人称为那个最大的那一位，而是他愿意成为众人的用人，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在耶稣讲完这句话之后，他还亲身演绎示范了，让门徒对自己所说的能够更加的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么这一次他不是借着病人或者一个被鬼附的来教导，而是借着一个孩子来向门徒解释。孩子在当时的地位是非常非常卑微的，他们讲话没人听，没人要理睬， 他们自己也没办法对这个团体付出什么，反而都是只能接受人的恩惠。跟现在我们看到的孩子，我们这个时代，特别美国，孩子哦，大家都捧得很高，孩子要做什么就得老爸老妈也得听命，跟当时是完全不一样。那么耶稣领过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门徒中间，又抱起他。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画面，我最近在找一些儿童圣经，那很多的儿童圣经上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幅画，就是在耶稣抱了一个孩子，然后旁边有一些门徒这样。那我们通常有时候去在儿童部各个教会的儿童的部门也会看到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画面，看起来非常温馨很温暖，但是其实当时在那个屋内是一个，是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温暖的一个场景？不是在教导儿童主日学的场景，是成人主日学，是耶稣的门徒。耶稣借着这样子一个方式来让他们看到他们之前的那个心态。门徒的眼中，他们看过去是看到一个他们最尊敬的拉比，曾经在他们面前斥责风海、医病赶鬼的那一位口中的夫子基督，现在他却抱起一个平时不太会有人要去理睬、最不放在眼里的一个小孩子。那对门徒而言，不但是会对当时之前发生的这些事情感到羞愧，对他们原本的观念也要带来很大的冲击。那么如何转化这样的冲击呢？耶稣将关键告诉门徒，也就是第37节，凡为我名接待像这个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那接待在这边形容的是那个拿出一个诚心来迎接、款待、招待对方的这个心态，很真诚诚挚的心。耶稣的教导让我们看到，其实呢，没有分大小事，也没有分地位的高低，只有当你清楚知道我们所做的是坐在那位至高的君王身上，并且是用一个仆人、用人的心去做我们手中所做的服事，去接待任何一位神带到你面前来的人，那么这样的观念一旦被建立起来，可以减少许多不要的纷争、内耗还有冲突。那么若是大家没有这样的观念，那么我们所做的事情，包括我们自己，都很容易受到亏损。我们在团契或者是在教会的各样机会来学习侍奉的时候，我们可以问自己，当我们要开口说话之前，我们动手做了没有？就像耶稣他亲手抱起那个孩子一样。而当我们要动手做之前，我们心里有没有想清楚，我们到底是为谁而做，到底是做给谁看，到底是坐在谁的身上？假如我们脑海里还是想的用的是世界，用的是外面的那一套，想要先得着这个权力位置，我们再来说话，那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时常把耶稣的话告诉我们，用一个用人的姿态、用人的举动，他的姿势、他的心态是应该怎么样的低微，怎么样的谦卑，包括他们所做的事情像是哪些事情，并且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这个用人他真正在服侍的主人是谁。那么只有神才是那位最大的。所以这样看来，一个服侍神的群体当中，他们所缺的不是那个高低大小的位置，而是愿意出来做事的人。而愿意出来做事的人，必须要有一个做用人的心，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因为神已经借着在他爱子耶稣基督里面完全接纳了我们，所以我们因此而可以因着神而做， 为了神而做，并且是坐在神的身上。接着我们要来看到约翰他的发言，因着他的发言开启了另外一个话题。假如我们把刚刚这段经文是形容对圈子内部的一个问题，现在是看到针对圈子外的外部的一个问题。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这边很清楚的看到圈子内的我们跟圈子外的别人。这边我们不知道 为什么约翰突然问出这句话，是不是因为他被耶稣看穿了，他们彼此之间的争闹被耶稣看穿了，然后被耶稣教训了之后，现在想要讲一些可能被耶稣认为是比较好的 来讨拍一下，没想到又被打脸了。也有人认为可能是因为耶稣的一番话让他想到之前发生的事情，可能他觉得不太对，想要做一番的告解，这动机不是很确定。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他真实的发生过，而且显然当时发生的这个事情的时候耶稣并不在场，所以约翰想要这个时候提出来问问耶稣，让他知道一下，问问他的意见。没想到耶稣给的回应又和他们所做的 又有相违背了。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那么约翰原本的眼光是看到小圈子里面的我们，那么他想要禁止的圈子外面的那个别人，原因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不跟从，尽管他是奉的是耶稣的名去行的异能奇事。而耶稣的眼光让我们能看到更大的，就是圈子以外的，就是神的眼光。耶稣说不要禁止他们，耶稣的原因是因为没有人奉了耶稣的名去行这些技能歧视之后会马上转过来还要诋毁耶稣，说毁谤耶稣的话。若是这个人有同样来自于神的权柄，他参与的是神国度的事工，那么他们就不是敌对的人，反而是帮助我们的。那么我们知道当时真正在诋毁耶稣谤读耶稣的人，就是那一群处处想要拦阻耶稣，包括他的门徒做的各样事工，想要甚至想要除灭他的那一群的宗教人士。那其实就在这段短短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十二个门徒都是亲身追随耶稣的，我们称之为使徒，我们对他们的地位就是非常非常的推崇的，那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他们就是最亲近主的人，与主耶稣相处最长久，也是跟随耶稣最久的那群人，而且他们后来一起为基督的信仰打下了这么好的根基，那么理当受到应有的地位还有尊重。假如他们今天若是有其中的一个派我去禁止圈子外面的人做一些什么事，我可能毫不加思索的我就冲出去，就按照他们讲的话去照办。但是在耶稣的这番话当中，让我们看到就连这十二位他们都会判断错误而被耶稣给纠正，那么更何况后代的教会，我们多应该在这一类的事情上面更加分辨主的心意。我们应当认清真正的敌人，而不是随意禁止了主的工作，不要像门徒一样犯了同样的错。他们禁止了一个被耶稣禁止的事情。借着这段经文，耶稣让我们看到他的国度是怎么样的一个国度，他的胸襟是怎么样的一个胸襟。他很清楚告诉门徒一个原则，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保罗在腓立比书能够同样看到他有这样的一个胸襟，他说到，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增加捆锁的苦楚，增加保罗自己捆锁的苦楚。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 并且还要欢喜。保罗他能够把个人的名誉、个人的荣辱，甚至受到的苦楚放在一旁，无论怎么样，基督的名被传开了，他就欢喜。这是保罗让我们看到。那么耶稣他知道，他在受难复活之后，要将整个神国度的使命，这样重大的任务要交付在这十二个门徒的手中。他们会遇到，在未来的时间也会遇到不同的挑战，还遇到不同的困难。他继续说到四十一节：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这让门徒知道，凡是在他们侍奉的时间，愿意给他们一杯水的人，他们常常要去穷乡僻野传道。那这杯水代表的是一个待客之道，发自内心真诚的对待，看起来就是微不足道小小的一杯水，但是可以因着他们是为神的摆上，主都要来纪念他们，得到主的赏赐。那么这也就帮助门徒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自己能够成为那个帮助人、帮助者、给予者的这个角色。当看到有同样的心志在服侍主的人，那么哪怕是一点点小事上面的帮助，主也都要奖赏他。主是要我们愿意为他走出去，为神的国度来成就大事的人。在这条路上，我们肯定会需要别人的帮助，那么我们也要学习成为别人的帮助。我们都会是那个需要喝水的人，我们也都可以成为那个给人水喝的人。这并不是因为这一杯水有什么样的了不起，而是因为主的名了不起，因为我们奉的都是同样一位主的差遣，我们都是属于同一位主的人。那么凡是我们所做的都是坐在神的身上，因此主必纪念。当然这也并不是意味着我们总是只能一味的包容接纳。同样在腓立比书，保罗他也提到了我们必须要防备，保罗用狗、用犬类来形容我们必须提防的那些恶者。我们要分辨基督的名是否遭到了混淆，遭到了诋毁。那么究竟这些人是在传主的名，还是在传自己的名、人的名？另外一方面，我们若是清楚知道我们自己所做的事是配得基督之名，是没有偏离主耶稣所交付给我们使命的这些事情，我们才有办法站立得稳。当有人要禁止我们，我们才能够持守到底，不让他们来影响我们手中所做的工。从一开始讲到看到的是小圈子的内部门徒彼此相争为大，接着我们就看到他们提到这个禁止，把这个应该是属于自己不是敌人的这个人给看错了。所以让我们看到，当我们搞不清楚我们真正的服侍神的目的、跟随主的目的，只会造成内耗，在圈子里争大小，而对圈外的敌人造成了误判，内斗内行，外斗外行，那么我们当然无暇去拆穿撒旦的伎俩，更不用去抵挡魔鬼的诡计。这是小圈子容易产生的问题。这个问题有多严重呢？接下来我们从耶稣的话可以看到，四十二节耶稣说到，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颈项上，扔在海里。原来这样子的纷争误判会影响了人对耶稣应当有的信心。因为讲到会使人跌倒的，原来的意思也 带着那个使人犯罪、违反道德规范，那么也可以看作是引导人接触到了错误的教导，与真理背道而驰，而离开真实信仰这样的方向。从耶稣这边说到，要是影响了一个原本信耶稣的人跌倒了，那么这种人呢、倒不如去被扔在海里，而且是被很大很大的那个石头拉下去沉到海里面，再也浮不起来的这样的形容。为什么耶稣要这样说呢？耶稣本来就是要训练这群门徒，他告诉他们，你们要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但是我们若是按照他们当时的一些表现，特别是两个这个问题，不但没有办法达到那个应有的水准，反而呢还要导致人在对主耶稣的信心上面产生了软弱以及动摇。接着从后面几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问题的本身是来自于个人。借着耶稣的话，我们要从个人的角度来思考。耶稣说，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我们就看到耶稣在这边用一个人的身体来比喻，说到会有使自己跌倒犯罪的，那么要不计一切的代价砍掉隔离，宁可有残缺，但是不要让它影响到整个身体。要把这些砍掉的东西丢到哪里去呢？丢到海里面，地狱里面。所表达的是一个那个永远隔离它的地方，把它看作一个彻底断绝，能够根除掉，永远不想往来，要有这样的决心，不再受这些引诱自己犯罪的东西给影响，让该去的部分去到那个属于神的、属于永生的、那些圣的、善的、属于神的地方，去到那个该去的地方，而那些不属于神的、邪恶的、使人跌倒、甚至让自己犯罪的，都留在那些我们不应该去到的地方。最后几节，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以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看到了以前献祭时所使用的盐，还有形容这些试炼考验人的这个火。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是要能够成为活祭献给神的。耶稣要我们来成为世上的盐，不是要使那些容易让自己跌倒犯罪的地方来持续影响了我们，使我们失去了那个当尽的本分，就像盐失了味一样。凡是神所不喜悦、不属于神的，我们都必须甘愿舍弃，好将讨神所喜悦的那个部分带进入永生来献给神。罗马书六章经文讲到，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耶稣最后还说到，门徒当中应当要有盐，他用盐能够调和的特征，强调门徒之间要能够彼此和睦，因为耶稣自己就是那位使人和睦的和平之子，他能够成为人与神之间的和睦，他也要成就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在登山宝训当中，他也曾经这样向门徒说，这也就为了今天经文一开始所讲到在门徒之间彼此争论谁为大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做了一个总结。耶稣的教导最终是要让门徒能够在世上成为他的见证，让人认出他们是属于 基督的门徒。约翰福音里面讲到，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显然今天在加百农对着这个小圈子里面的人所说的话，正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让耶稣看到他对门徒的期待，借着这段非常强烈并且严肃的提醒来告诉门徒。当然我们也可以从这当中看见应有的警惕。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是不是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被主来修剪干净，还有很多的观念是要按着主的话语来做调整？因为我们都太容易先去挑剔别人眼中的刺，却没有办法看到自己眼中的良木，因为我们总是忘记自己的能力是那样子微小有所不及，而还想要去禁止别人所做的。我们还记得之前的经文也提到，门徒就是遇到了一个他们赶不出去的鬼，他们忘了，但是他们现在还要禁止人奉耶稣的名去赶鬼。那么我们要注意到，因为耶稣这边所发出的警告是非常严厉，是很严肃的。当我们在从自己身上发现到那一点点的问题，若不处理干净，都是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不但对自己个人造成影响，在群体当中也会带来不好的影响。耶稣告诉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原则，是让人对他的信心有没有造成使人跌倒这样的关系。那基于这个原则，我们在生活方面的应用，我们不但要能够传基督纯正的福音，使人信得正确，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我们应当要行出与福音相称的生活，才能够使人不致跌倒。今天在加百农的这个房子里面的讲话，它不是一个什么神学学术上面很难懂的议题，它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看到一个生命的议题。耶稣来到这个世上，让世人看到他许多不同的身份，他从原本的一个拿撒勒的木匠成为呼召门徒跟随他的主，行神迹的医生，赶过污鬼胜过灵界与大自然的主，从他的话语当中可以看到他的智慧，他的权柄，从他的行为当中可以看到他的爱心，在登山显出神的荣光的时候，让所有人知道他真实的身份。这些不同的身份都是我们必须知道，也是我们必须相信的，但是在这些身份之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他要来改变人生命的主。当时他借着与门徒同在的时间，不断的教导门徒，就像是一个基督工人的训练中心，门徒必须在他的榜样与教导之下不断的学习调整。虽然这群门徒一开始我们都知道他们是怎样的小信，今天也看到他们是怎样的无知，对内过于自高自义，对外想要排除异己，而他们的生命也被主指出还有需要被对付的地方，但是他们所跟随的主是那位改变人生命的主。我们也看到最终他们的生命是如何被神所改变，是如何被神大大的使用。那么我们自己身为神的百姓，主的门徒，同样也在这样子的一个训练中心里面，我们也要一点一点的按着神的话语，耶稣的心意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我们在侍奉的心态上面也有要学习谦卑服侍的功课？是不是我们在对于神国度的眼光与观念上面 还有需要更加开放心胸，接纳并且帮助同样在侍奉神的人。而我们在自己的生命当中，还有没有存在那些可能时不时绊倒人的地方？我们是不是总是宽以待己，严以待人？那么这些的心态还需要被主来改变重建。若是我们都愿意按着耶稣的教导来改变我们的心态，改变我们的观念还有生命，我们都愿意按照神的话来开始，那么我们便可以从这个小圈子当中跳脱出来，走向神的国度当中，并且我们可以借此看见神是要我们享受到他那个丰盛的生命，还有他赏赐给我们的祝福以及恩典。也因此我们便可以让更多的人因着我们的好行为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我们的救恩献上感恩，因为是你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才能够被称为义，被算为无罪。也感谢你宝贵的教导，你亲身的榜样和你口中所说的话，让我们知道如何在成圣的道路上面更多朝着你的教导、你的话语来向主学习，让我们活出一个能够讨主喜悦的生命。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